可拉后裔的训诲诗，这里跟着有几篇都是可拉的诗，后来到84篇、85篇也是可拉后裔的诗。可拉是谁？民数记16章有讲到，在旷野的时候可拉党叛逆。可拉党的叛逆不是拜偶像，不是行淫乱，是他们对摩西亚伦的抗议。可拉党跟摩西亚伦说，会众都是圣洁的，为什么要听你的？在民数记里，米利暗也是这样对摩西讲的，我们每个人都有上帝的光照，为什么要单单听你的？那么那次的叛逆非常的大，耶和华也有对以色列人处罚。可拉党出自一个我们觉得很好的理由，就是我们都想参与服事，但是他们的态度就是不服摩西亚伦，特别不服亚伦。那么可能对我们也是一个提醒，所有人都是罪人，那么教会的领导人也是罪人，也会犯错，但是呢，我们求主让我们不悖逆，不自大。那可拉就是因为喜欢服事，而觉得摩西亚伦没有给这个机会。可拉后裔这个诗里面表达的是，我不但可想神，我可想耶和华的殿。可能我们对一个教堂久了都有一些感情，不过我希望我们不是对房子和建筑物有感情而已，我们有感情的是教会里的人，我们有感情的是我们能够一起来敬拜上帝。那么当然不只是星期天的敬拜，平常也有肢体的联系，这一点我就希望各位我们能够注意，因为我们华人的基督徒，很多福音派的基督徒都有这个特点，我们跟主有亲密的关系，可是我们不是很爱教会，不是很渴慕在教会里面跟大家一起敬拜上帝。可拉的后裔就不只是他渴慕上帝，他渴慕跟弟兄姐妹一起敬拜。第一节，神啊，我的心切慕你，如鹿切慕溪水。那么这我们也很熟悉，也很美的句子，就是我们切慕耶和华像鹿切慕溪水一样，意思就是不管多危险，我们还是要到主那里去，因为我们需要主，如果我们不去，我们会渴死。好，这里是切慕上帝，我们求主给我们这样的心，我们渴慕神。我心可想神，就是永生神，我几时得朝见神呢？我很想上帝。我们华人的一个麻烦，我觉得包括华人教会的一个很大的缺点，就是我们对属灵的事不渴慕，我们对金钱、对健康、对儿女的教育、对政治，哇，我们的热情很多，我们很关心，这没有不好了，但是我们对神好像就可有可无了。那如果我们能够常常很想亲近神，这是很棒的，我们渴慕，我们敲门，神就开门，神就满足我，我们饥渴慕义的有福了。全世界一切的东西都不是你想要有就有，你想要发财不能发财，你想要漂亮不一定漂亮，你希望家庭幸福不一定家庭幸福，唯有上帝，你想要得到他就得到。你在这个世界上敲任何的门都不一定会开门，你敲门不一定有人理你，你敲上帝的门一定开门，可惜我们不敲也不渴慕，求主帮助我们。而且我们渴慕神有一个非常棒的事，不仅是我们得到满足，而且我们喜乐，而且我们继续渴慕，更加渴慕。那这个朝见神，我说跟我刚刚讲的有点关系，就是朝见神恐怕不只是指着早上灵修，或者是我们深夜举起双手祷告，朝见神恐怕对以色列人来讲有 大家到圣殿里去敬拜的意思，不是一个人。我几时得朝见神呢？那这是什么问题？一个人好难受，他不能到教会去，不能朝见神了。在以前不能够到圣殿里去亲近，是一个很大的遗憾。所以所罗门献殿的时候，就好像预先看到这个。圣殿其实不是只是去那里听到的，圣殿从献殿的时候，所罗门就讲了，我所建的殿不是你住的地方，好像是耶和华居所，那是神无所不在的，其实不是。这个殿是万民祷告的殿，所以我们到圣殿是祷告、敬拜、赞美。所罗门祷告有讲，如果以色列人在种种的情形下得罪了上帝，受到了处罚，其中一个包括他们被掳到外邦去了，他们不能到圣殿了。不能到圣殿怎么办？他昼夜在那里哭，他当然想神了。我们也说他想其他的弟兄姐妹，他难过的也是，这是圣经里面的一个很难堪的问题。人不住的对我说，你的神在哪里？跟这句话类似的一个很难过的问题是，耶和华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就都很难过，他就以眼泪当饮食。这也是圣经里一个很妙的一个描述，就是哭得很厉害，因为人不住对我说，你的神在哪里？第四节，我从前与众人同往，我们一起去敬拜，一起到教会，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。我领他们去，指挥他们去，大家守节。我们今天守的节最普遍的应该就是主日崇拜了，那么这很喜乐。我追想这些事，我的心极其悲伤。我们也为我们当中就是的确身体不方便来教会的啊，包括年长的，我们求主怜悯。也有人是软弱的不想来教会，也有人有种种的理由，我们就求主帮助，让他们心里渴慕神，也有这个机会来这里敬拜他。那么这个我，圣经里很多时候，特别是诗篇讲我的时候，那个我是谁？我是圣灵感动的作者，没有问题。再看一下，可能我们会发现这个我也是所有的神的儿女，或者说这个我就是以色列，或者这个我就是教会。我们大家一起哀哭，我的心呢、啊、你为何忧闷？那么我们个人跟主有丰富奇妙的关系，但是我们也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主。各位知道那个 Verdi 写一个歌剧《拿布口》，那《拿布口》里面有一幕就是他们唱的那个很有名的歌，以色列人唱的很有名的歌，那唱的背景就是诗篇137篇，我们流亡在外，我们很可怜，没有国没有家，很可怜，但最可怜的是我们不能敬拜上帝，那就很忧闷，就很烦躁。我的心呢、啊，是对自己说，也是对众弟兄姐妹说，我为什么忧闷烦躁？这第五节真是很描写到我们的一些经验。我们都知道标准答案，仰望主啊！我怎么仰望呢？仰望看不到他，仰望主啊！他笑脸帮助我，我还要称赞他，但是呢？我又是眼泪不断，就是一个好的诗篇，诗篇都是神默示，都是好的，整个圣经都是，但它好的地方其中有一个就是把我们的心情，把我们的状况表现出来了。我们不是都随时很刚强的，我们在提醒别人的时候，安慰别人的时候， 你要仰望主啊。我们并不是自己就说哦，这么简单就仰望主，很多时候我们还是会哭，我们还是一面赞美他，一面说他笑脸帮助我们，一面我们还是用眼泪当饮食。但是继续依靠上帝，第六节，我的神啊，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，忧闷、烦躁、悲伤，都是负面的情绪。但是当我们负面的情绪有一个求告的对象，就是我们的上帝的时候，这种负面的情绪还是美好的，有造就的。所以我从约旦地，从黑门岭，从米撒山纪念你。可能这意思就真的是犹太人、以色列人的特点，是流浪的。英文这些字很多， Pilgrim、 Wayfarer、 Sojourner， 就是我们没有一个家在这个世上。希伯来书也这样讲，包括亚伯拉罕在应许之地是做客的。那么以色列人被掳，生命记二十八章和利未记二十六章都有讲神对以色列人的一个处罚，就是他们会被抛在天下，抛来抛去。这以色列人、犹太人就真的是这样的命运，很可怜，被踢来踢去，没有人要他们，他们又很会生活，人家又不能不要他们。但是他们这个可怜，也希望神感动他们，让他们从约旦地、黑门岭、米撒山，在各个地方分散的时候，他们会悔改，他们会跟随主，主会把他们带回耶路撒冷。我希望我们都不要碰到这种情形，但是如果我们远离主的，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快快回去。你的瀑布发声，深渊就与深渊响应，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。这句话乍看之下不太容易了解他在讲什么，大概他在讲的是神给人的打击。瀑布发声通常是指的大水，深渊与深渊通常指的是大海，波浪洪涛漫过我身，跟约拿在海里的时候所讲的类似。其实这样讲也是一个鼓励，就是我们基督徒在最苦的事上，在最艰难的事上，我们会说我们做错了，或者我们受到攻击了，不过我们心里内心深处要有一个最深的认识，这是神的手，不管是我错了或者不知道什么理由，这是神的手，而神这样做一定是有好处的。波浪洪涛漫过我身是可怕的，但是是你的波浪洪涛，我们就站得住。所以又来了下面这一句话，就是上一句下一句刚好相反，波浪洪涛漫过我身，好恐怖啊，但是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，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。就我们总是感谢主赞美主，虽然我们也总是或者常常会流泪，会觉得悲伤、烦躁、忧闷，我要歌颂他，你赐我生命，你赐我气息动作，你赐我教会，在逃难流浪的时候你施向我施慈爱，所以我要歌颂你。他的歌颂又相反了，他在抱怨。第九节，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，你为何忘记我呢？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？这也非常好的句子啊！我要对神我的磐石。圣经里面很多作者在形容神的时候有好多的形容，他是磐石，他是山寨，他是高台，就是他在生活中每件事都可以跟神连在一起。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磐石，是我们在就是一个稳固的东西，是我们在风雨当中甚至深渊当中瀑布当中，我们有一个稳若泰山稳若磐石的依靠。虽然我们知道它是这样，我们也相信，但是我们的感觉也诚实的呈现在神面前， 你为什么忘记我？神没有忘记我们，但是看起来他好像忘记了。神没有忘记约瑟，但是很多时候神好像忘记他。神没有解决他的问题，神让他越来越艰难。那么神对大卫有的时候也是这样，好像神忘记了，让他经历这么多艰难。他们两个的艰难我们大概还能解释，也能接受，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的艰难和圣经上讲的有些艰难，我们真不知道是为什么，我们也不知道这有什么好处，但是我们求主帮助，总是因为耶稣的十字架，我们会相信神没有错，所以我们即使问你为什么忘记我，我就知道你没有忘记我，只是我的感觉实在是很艰难。如果你这么爱我，为什么我的仇敌会这样欺压我？有的时候是我犯错了，有的时候实在没有理由，我们就记得耶稣的话，为已受逼迫的人有福了。我的敌人辱骂我，好像打碎我的骨头，这是很深刻的描述。一个人的骂不痛不痒，骂嘛就是声音嘛，但是你的骨头都碎了，这为什么呢？因为话语有力量，包括破坏的力量。敌人辱骂我，不住地对我说，你的神在哪里呢？我的心哪，你为何忧闷呢？就是有很多的问题，这些问题都有答案的。神一定是笑脸帮助我们的。我的心哪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当然我们对自己这样说，当然我们让神的话这样对我们说，也包括你对别人这样说，你要安慰你的弟兄姐妹，仰望主。有的时候人家是听不进去的，有的时候我们也听不进去，有的时候越听越火大，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有智慧有爱心，我们没有别的话讲，我们就是继续劝人。你不但要仰望神，你要称赞他，他是我脸上的光荣。原文是帮助，他是我脸上的帮助，我想他的意思就是神使我的脸上有笑容了，他是我的神，他是随时与我同在恩待帮助我的。好，我们看43篇。神啊，求你伸我的冤，向不虔诚的国为我辩屈，求你救我脱离诡诈不义的人。那么以色列人被欺负的时候，一方面是不冤枉，他们得罪上帝，神警告过很多次，他们咎由自取，他们自作自受，但另外一方面他们又是冤枉。什么是冤枉的呢？就是欺负他的伤害他们的是拜假神的，拜假神的欺负拜真神的，这是冤枉的。那么他们不虔诚，他们欺负一个敬拜上帝神，虽然也有很多该打的地方，我们求神救我脱离诡诈不义，求神救教会脱离诡诈不义的人，求神救以色列人回归，因为你是赐我力量的神，神赐我们力量，神赐我们恩典，神只让我们看到自己软弱没有力量，需要依靠上帝。我们每次看到能力这方面的事情，要稍微小心点，能力力量富足在圣经里，尤其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章，都有一种相反的意思，神的软弱比人有能力，神的贫穷比人富足，神的愚拙比人智慧。那么我们要得到力量，神常常是让我们软弱，好叫我们更多依靠上帝。你是赐我力量的神，为何丢弃我？有的时候神就让我们在被丢弃当中继续呼求神， 我们的灵性可以长进，我们的信心可以增加。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？这也是我很喜欢的句子。你为什么仇敌欺压要哀痛呢？不是应该欢喜快乐吗？对，我们应该欢喜快乐，但我们还是人呢。我们的理性会有这种反应，我们的信心会说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人得益处，但是我们的感觉和理性还是让我们不舒服，这也不是罪恶。我们因为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，最好的还是继续求神帮助，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，好引导我，带我到你的圣山，到你的居所。神无所不在，我们尤其在新约的时候，其实旧约也是一样，并不那么强调圣殿，圣经并没有那么强调。原来敬拜上帝的地方是会幕，只是一些破破旧旧的一些海狗皮做成的。所罗门的圣殿也很小，金碧辉煌是真的，但是比起一些大的那些，尤其希腊的那些神庙，差太远了。我们神的殿就是我们这些神的儿女，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建立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，在这个殿里面做住子。我们到你的居所，我们被你的亮光和真实引导，求主发光。约翰福音喜欢讲光，光就是真理，光就是生命，光就是爱。通常圣约翰喜欢这样念，圣经很多地方也是这样，发出你的亮光用真理，发出你的亮光用生命，发出你的亮光用爱，使我能够带着爱，带着真理，带着生命的力量到圣山去，到你的居所。我就走到神的祭坛，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，神啊，我的神，我要弹琴称赞你。我们到圣山去，到神的居所去。这一点在天主教和基督教里面好像有点不一样。天主教敬拜的中心是祭坛，就是放圣餐的那个桌子，那是中心。他们最重要的就是弥撒，就是圣餐。但是我们基督教不是，我们基督教的崇拜教会的重心在讲台。但是这两个不必是冲突的，我们当然强调神的话，我们当然希望圣殿里充满了神对我们讲的话，也充满了我们对神讲的话。神对我们讲的就是圣经，我们对神讲的就是祷告。但是我们也非常记得，所有神的话都在告诉我们耶稣在祭坛上为我们流血的事。那到神的祭坛那里，那里是流血的地方，是很恐怖的地方。但是你记得另外一句诗篇吗？在你祭坛那里，麻雀为自己找的抱雏之窝。因为在这里，耶稣为我们承受了上帝一切的震怒。我到神的祭坛，当然感恩也流泪也感动，但是也喜乐，因为神在这里显出他的赦免和拯救。我们要弹琴赞美主，实在是很有福的。我的心啊，这回到42篇了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应当仰望神，因我还要称赞他，他是我脸上的帮助，是我的神。那么这是对每个基督徒说的，每个神的儿女，盼望我们常常仰望神，我们常常赞美他，我们常常脸上显出他对我们的帮助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，不只是到如今，从过去到现在到永远，你都是我们的帮助，我们的拯救，我们的磐石，我们的喜乐，我们的平安，我们的生命。主，求主恩待我们软弱，我们愚拙，你说我们的心灵愿意，肉体软弱， 其实我们心灵也常常软弱，但是我们感谢你，你爱我们，不因为这些而改变，继续在我们身上做你的工，你一定会做成你的工。人拆毁这殿，你三天就要建起来，你一定会把我们建立起来。我们感谢你，奉主的命祷告，阿门。